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今天能站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教会在非常时期哦。那现有传道征召我要来站讲台，那但是呢，心里也是很挣扎。好，因为我也没有读过神学院，要来站讲台。但是神既然呼召，我就说 Hineli。好，刚刚建新弟兄唱的诗歌，我就是很感动。好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虽然我是不配，虽然我也没有什么很多才能，但是我愿意被你使用。因为我曾经当过老师，也许站讲台还有一点点的啊，不会那么胆怯，但是要为神来说话，这又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今天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灵里为我祷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日讲台信息从头到末了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特别与我同在，帮助我能够分享主的讯息，听到的弟兄姐妹们也都能够与我一同领受从神而来的教导，让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主的话，活出主的话，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。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因为刚刚弟兄姐妹已经读了那么长一段的经节，为什么我本来想说不要读那么长，但是我想读长也没关系，因为让我们知道神要向我们说话。那这一段我来分享，我先说一下这个时代背景。这个苏念妇人，这个苏念是一个地名，这个妇人的年纪应该也不轻，像我这样，我是一个68岁的老妇人，但是我要能够被神所用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刚刚其实弟兄姐妹已经读过一遍，大概知道在讲什么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时代背景，是北国以色列那个王亚哈谢约兰时代。这时代呢，神重用的仆人有两个最重要的人，一个就是以利亚，一个就是以利沙。这两个人是一个是老师，是师父，一个是徒弟。那当时的时代呢，拜偶像非常严重，百姓的生活很艰苦，很多灾难、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。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时代里面，神仍然为他自己留下有一些敬拜神的人。好，那这个地点刚我们讲过是苏念，苏念到加密，加密是这个以利沙他有在先知门徒学校来当老师，苏念是他去牧会的地方，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从苏念到加密这个距离，当中有40公里的路程。那行神迹的人就是这个以利沙，他是一个祭司职分的先知。先知他在这个圣经里面说是神人，神人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传道人。好，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？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把神带到人面前，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为这些人来祷告，把神的话语、教训、命令、医治、安慰，这些从神来的恩典带到人的面前。那主角刚我们讲过，这么长一段的，我们读这么长段的经文，其实重点不在以利沙的行神迹，重点是在这个妇人身上。这个妇人呢，她一定是有特别让人家需要研究探讨的地方，才会有这么大的篇幅来描绘它。好，其实神迹呢不止三个啊，不止两个，我因为我今天只能讲两个，时间的关系，第三个在列王记下第八章还有后续的神迹。那我们既然讲到神迹，我就想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神迹是什么。其实我们读旧约新约都有读过神迹，我以前对神迹说知道说是奇迹，是神手做的事，人是不能做的。然后呢， 这个奇迹呢，一定是超自然的现象，超自然的能力，神的权柄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怜悯所做的事。在以赛亚书66章19节，他指出神迹就是一个记号，好，英文是讲 sign， 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招牌。好像我们到这里说一个学校，那这个学校招牌放那边，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地方。如果你到了医院 hospital， 我们知道说这是有病的人要在这里医病的地方。那我们神做的事，他已经留下了记号。这个记号呢，我们在新约旧约都看到这些神迹，不同的神迹，神的医治做法都有不同，每一个神迹都有它的特质，也有它的意义，但是它的目的是相同的。我们神他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些奇事，一些美事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写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。如果你们愿意翻一下圣经，请翻到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。翻到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30到31节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神迹重点当然是要医病赶鬼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说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他呢是我们唯一可以信靠的，因为信了他，我们就可以得生命。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。以利亚刚我们讲过，他是以利沙的老师。当以利亚在世上的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要接他上天。以利沙因为师徒情深，经过十几年的跟随，所以他舍不得这个师父，一路相送，从吉甲、伯特利、耶利哥、约旦河，这么长的一个路程，这个徒弟一直跟着他。每到一个站呢，老师都说：“哎呀，徒弟啊，你不用再送了。”可是这个徒弟不顺服，因为他非常爱这个老师，他非常希望跟随他，一直到最后，当耶和华神接他上天的时候，那到了约旦河边，这个师父就问他说：“我离开世界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那我想，这个徒弟，你一直跟，到底是你要我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啊？那这个以利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。他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”所以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沙呼叫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”所以呢，我们看，当然一个传道人离开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很不舍，但是以利沙的跟随并不是跟随以利亚这个人，他要跟随的是以利亚里面的圣灵，因为神的灵才是要我们跟随的对象。好，人是会改变的，神永远改变不了，因为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所以我们要追随的，到教会来我们要敬拜的不是人，而是要敬拜我们这位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所以以利亚一生，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传道人，他一生行7件神迹，而以利沙接他的棒的时候，他行14件神迹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无论是谁，若是要传福音来跟随耶稣做传道的工作，都是奉差遣， 他是奉主的名来做事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以利沙求加倍的圣灵，他要做什么？要这么丰厚的圣灵做什么？我们知道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行很了不起的事。好，请打开，我们要读经以赛亚书61章22节。以赛亚书61章22节，我们看到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？请大家一起来攻读，请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吼，来预备起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这好，就到这里哈。那我们在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句子，好，他是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子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神人传道人是奉差遣的神的仆人，要做神所喜悦的事，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事。耶稣曾经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小子们啊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照样去做，而且做比这个更大更难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其实一个传道人他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，而且是要经过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去做的。好，我们来进入我们的故事。好，刚刚的故事我们已经读过，我们就不再读。如果你们打开自己的圣经，因为里面有时候会，我会特别强调某些部分哦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苏念妇人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其实这个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，这个苏念妇人她的属灵的品格，属灵的品格。我们刚讲过，圣经很少描绘一个妇人花这样大的篇幅，就算是玛利亚，就算是这个撒加利亚他的妻，他们中间的对话会写，可是没有这么大个篇幅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神迹发生在这个妇人身上，在他的家庭中一而再再而三。为什么？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他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在跟随着他们，这个话到如今都是真的。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到如今我们身上，你来数算神的恩典很多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要数也是很多。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人，神在你的身上，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恩典，那就是神迹。那妇人的特征，我们先来说第一个，就是大户人家。大户人家就是神先祝福这个妇人，她的经济状况非常的不错，是大户人家，家道丰富，社会地位也非常的高。那她的名字外貌都没有提到，表示不重要。那她最重要的是强留吃饭，强留并不是强迫这个神人到家，到他家吃饭，而是再三的邀请，非常殷勤的来邀请他。那传道人这个以利沙到苏念牧会的时候，会后这个妇人就看到这个传道人他的生活上需要就是要吃饭，所以呢就邀请他，请他一起去吃饭。吃饭的意思就是交通，坐在一起团契，接待圣徒。那么我想这个妇人可能就是教会的执事，我相信我们教会每次有外聘讲员来到的时候，就有 这样苏念的妇人起来邀请他吃饭接待他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接待传道服侍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，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品格，因为他喜欢接待人，喜欢邀请传道人，这也是被神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品格。再过来说，我看出那私底下说老实话，我们常常回家也会跟我们的先生聊聊天，谈谈我们教会的传道人。好，这个妇人也是一样，她对她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这一小段话其实看出这个妇人她的眼睛是慧眼，她是智慧的妇人，她是敬虔的妇人。她看出这个在他们教会传道的这一位神人呢，是一位圣洁神人。他把神人加一个形容词，圣洁。好，普通我们看人不是随便看看，只能外貌，只能随便寒暄。他这里的看出是因为他有深入的跟这个黎莎接触，因为他跟他每次来传道就到他家吃饭，每次来传道他就接待他传，接待他吃饭。所以这个常常，这个常常就是常常团契，常常交通，常常接待。所以对这个以利沙，对这个神人有更深层的他里面的属灵品格，他能够看到，他能够觉得这位神人里面神加倍的圣灵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心里就由衷的敬重这位神人。因为敬重，所以他就兴起了一个念头，要为他盖一间房间在他家楼上。说老实话，我们请传道人吃饭也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不会在我家楼上盖一个房间请他住在那边。所以这个服事呢就更深入，花更多钱。我们现在要盖教育大楼，我想这也是请我们这个教会有许多的要敬拜神的人来这里，可以在这里团契。那这里呢，他就说他的为这个神人要盖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我们上次宣牧师来有看到犹太人的房子四四方方，他的楼梯在外面，然后上去，然后他盖在上面，基本上呢楼下跟楼上可能是隔开，但是又是在一起，因为在他家楼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妇人愿意这样做，就是说他喜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跟神住在一起就是受他的保护，跟神住在一起遇到什么难处可以跟他求告呼求，很快很近。所以他的服事就更大更多更深，花费虽然金钱很多，他甘心乐意。那就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圣洁为什么传道人的品格被人这么样的放大眼睛看呢？就是因为神他看重传道人的品格，有时候更胜于他的恩赐。也许一个传道人恩赐很多，可是如果经过检验的时候，如果大家不觉得是那么样的圣洁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对他的敬重就没有那么多。所以这里看到妇人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就是认为我们要来敬拜神，他看到神人的工作来往牧会是这么样的需要，生活上吃住的需要，眼睛看到，嘴巴跟他先生谈，心里就动念要建造。他的先生呢也是跟他同心合意，所以这个家庭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来为这个教会服事，特别是建造方面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一个妇人，智慧妇人是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就亲手拆毁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也喜欢全家人一起来服事神。那么神祝福他们家是大户人家，所以这个妇人跟他的先生 愿意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凡接待奉差遣的神人，其实就是接待神自己。所以服事的意义，服事的内容，就是把自己全人全心甚至于全家都献给主，所以是服事跟奉献的最好见证。那么我们想，这个妇人是不是只有服事神人呢？未必，因为他就是有接待的一个热情，所以他看到教会弱小的肢体，也会看到他的需要而给予帮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念一段圣经。人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的时候，神就必会有赏赐。好，接下来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到十二，四十二有吗？我们只要念中间那个黄色的字。哦，你们没有，那我念给你们听。好，我念给你们听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的赏赐。就是你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，这个妇人跟她的先生一起来服侍神人的时候，这个神人呢就开始要说话了。不是神人要说话，是神透过神人来说话。好，在十三节的时候，他住在妇人家里，所以这个妇人是行动的妇人，他说到又做到了。这个以利沙呢，可能去牧会的时候就可以住在他家楼上，他就叫仆人，叫他说你叫那个妇人来。你看这个家明明这个房间是这个妇人盖的，结果他叫仆人去叫他过来，俨然他是这家的主人。其实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们就不是主人，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了。他可以叫我们来呢，虽然房子是我买的，这是我的家，可是神住进去了啊，所以他是你的主人了。所以这个以利沙呢，他就说，你为我费了许多心思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？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？我们在圣经很多神都是耶稣基督或者神都会讲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？他要医治人的时候，要施恩典的时候，他都会讲这一句话，你需要什么吗？所以从这里神透过以利沙向妇人说话。好，神向我们说话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宝贵的事，对不对？你因为神住在你家，神住在心里，他会向你说话。那因为妇人跟神的关系，因为住在一起，所以更亲近，他们的家变成神的安息之所，所以神就要施恩给他。那妇人却说，我在本乡安居无事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无欲无求，我不要求什么，因为我们家环境经济条件蛮不错的，没什么缺乏。那这里可以说，他说我来准备房间给你住，我不是要你回报我什么，这是一个无欲无求不求回报的服事。我相信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服事神没有要求薪水，没有要求什么，就是单单的来爱神。好，我们有很多的执事董事，还有很多的做各样服事的人，都是无欲无求的服事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属灵品格。那接下来仆人打听到他家的情况，来报告神人说他家有需要，并不是他所说的没有需要。好，他什么需要呢？他没有儿子，虽然家里很有钱，但是没有儿子。丈夫已老，这意思就是说也不可能，丈夫已经老了。好，可是呢，没有子嗣在犹太人来说是人间的羞耻。可是他虽然有这种隐忧，现在目前钱很多没问题，以后呢，当老的时候呢，我这么大的家财有没有人继承啊？好，我这老了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有没有孩子照顾我啊？他都是说平安无事。所以谈到平安，每个人每个家都希望平安， 我们常常说平安平安，但这个平安到底是怎么样的平安？说平安有三种，第一种就是 peace of God， 就是内心信靠神，我们开始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就受尽归在他名下，就是与神和好的平安，与神和好的平安，神的平安就藏在我们的里面。第二种是 peace with God， 就是神与我同在的平安，好，风雨同舟的平安。像我们教会现在我觉得是像一个风雨在那边，但是呢，神在我们跟我们同舟共济，可以度过这个难关，神也可以斥责风浪。第三个是 shalom， shalom 是希伯来文翻译，好，就是主赐平安，神赐平安。这个妇人她在隐忧，她没有孩子，人生好像没什么盼望，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也不知道有谁能够照顾他们。他年轻的时候或许有求过神给他们孩子，可是呢，神没有允许，好，但是他仍然觉得平安，仍然是尽钱度日，好，所以他说平安。那这样他说不要，难道这个神人就打住了吗？不是，神人就说再叫他来，再叫他来，这又是一个命令句，很有权柄的吩咐。我刚刚也讲过，这个家主人是谁，变成是这个神人，对不对？再叫他来，吩咐这个主人来见他，再叫他来。所以在圣经常有说来，耶稣基督说来跟随我，好，到我的面前来，都是要来，好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有来去的人生，来到神面前，从他那得到能力，去出去传福音，去做很多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或者我们耶稣基督常叫我们到他面前来，你有什么事到他面前来。他就说神人就跟他宣告，他真的就来了，而且站在门口非常的恭敬，他也认为这就是主人在吩咐我了，我要来了。所以神的话一出必不落空，明年必报，一定会报一个儿子，而且还说明得很清楚是儿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大有权柄的话说出来，但是妇人的回应说不要欺哄我，他还有点不相信，表示没有信心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又老了，我先生也老了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果然第二年他就真的到时候他就有一个儿子。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好，我们平日忠心服侍神，服侍神的家，建造教会，必得神出人意外的赏赐。什么样的赏赐我们不知道，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所以你的家因着共同建造教会，也同时得着建造。好，所以这第一个神迹就是老年得子的神迹。那这个很神迹跟亚伯拉罕跟撒拉100岁生以撒，祭司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也是年老才生施洗约翰，差不多类似。所以神迹的发生先从接待开始，然后进来做，你接到神人，接待神的灵，然后神的灵就到你家里，而且住在你家里了，成为神圣灵安息之所。那我们看故事的第二部分，那苏念的妇人因为得了孩子，一定是这个家充满孩子的欢笑声，好，有时候有哭闹声，都是非常喜乐的。孩子长到五六岁了，忽然呢找到父亲的田间，然后说头痛头痛，赶紧就吩咐仆人把他抱回家，放在妈妈的怀里，没多久就死了。这边说这个幸福的家庭维持不到五六年，好，就有死亡忽然临到，而且是他们最爱的孩子死亡。所以这是晴天霹雳的事，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，很多的事，尤其我们现在特别多的车祸，有些这个人明天昨天还好好，今天忽然说他过世了。好，那这些出人意外的祸患，使我们 一下子没办法接受，也使我们没办法面对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神未曾允许天色常蓝，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，但是神允许我们行路有光，生活有力量。所以现实生活里面，真的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让我们心痛，让我们很难受的一些突然失去的经验。好像我先生突然医生宣布说他得了脑瘤，他得了癌症，而且是恶性的。我想我那一阵，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，那我那时候真是很难过，要经历他的治疗。但是感谢神，我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投靠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所以我能够很镇定，然后陪着他接受这么多的治疗，到现在我先生还活着。所以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迹，因为我每次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啊，普通人家脑瘤又肺肿瘤又这个又那个，哇，你又血压高，有什么要手术都有点害怕。可是呢，他都安然一关又一关的度过。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，其实当遇到人生很难生死的去留，得与失的啊，得到这么爱的人，又要失去这么爱的人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？好，那我们要找到这个寻求一条出路，这条出路在哪里？好，那这也可以告诉我们，人生的难题只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才能够得到解决。好，我们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好，下一句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吗？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个来，所以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常常叫我们来，来到我面前，来到我面前，我就会给你安息，给你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使你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跟生活就是一个来去的人生，来去的人生，来到神面前可以得着能力，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得着能力。那既然是如此，我们就知道回头我们来看到这个苏念妇人，她怎么样面对她的人生难题。好，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故事，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国民党处理不当场的一个发言人叫陈伟忠，他到跟他的太太陈以贞去库克群岛，还有孩子女儿去度假泛舟，结果呢不小心就他的女儿掉进水里了，他为了要救女儿，他也跳进水里救她，结果后来女儿获救，他却身亡。这很多人都不可能，他们是去度假，度假就结果回来是一个人就失去了。所以人生真的有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预料，不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女孩在海边徘徊，心里非常困难痛苦的事情没办法排解，她在沙滩上看这个沙滩的脚印，本来有两双，很奇怪还有另外一双呢。结果这个神主耶稣就跟她说，孩子，另外一双是我的，我跟你同行。她就一阵大浪走扑过来，那一双脚印又不见了，让这个小女孩看到自己的脚印，哇，她就哭了，现在只剩我自己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这么多困难，这么多痛苦，怎么办？结果神的话又跟他讲了，主耶稣又跟他说，孩子，这个脚印是我的呢，我抱着你走呢。所以我们的痛苦其实神都知道，当你最难过最不容易的时候，他是抱着你走过去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苏念妇人的案例，其实我们就要很快速的说，他我们因为读过故事，我们就知道他很镇定，他知道要去寻找求助的方向，就是这个神人。他就是快马加鞭 把孩子处理好，放在神人的床上，然后呢就要去。一路上遇到什么人，他都说平安平安。人家说你去哪里？平安平安。他不去把他的痛苦告诉别人，他的专心要把他的痛苦、他的问题求助于神，不要求助于人。求人还是常常求人，有时候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有时候更复杂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会伸出他的恩手，大能的膀臂，他来扶持我们，他来为我们来寻找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、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诗篇91篇14节有讲，因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他知道我的名，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这个妇人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找神人。虽然路程这么遥远，他坚定意志就是要找神人啊。虽然路途遥远，永不放弃，他的信心没有死。虽然他的孩子死了，信心没有死。那终于以利沙就跟着妇人回来，实行心肺复苏术 CPR， 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敷在孩子的身上。哦，我看我也看过人家做心肺复苏术，很累呢。哦，然后他在中间又下来一次休息，再上楼再来做 CPR。好，所以你看伊丽莎很厉害吧？果然是有加倍的灵在他里面，那么久就知道了。哦，那孩子就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关键在妇人对神的信心是不死的，临危不乱，他没有去哭，没有去叫，没有去找别人，他就是一心一意来寻找神。所以救恩临到，第二次的神迹就出现了。所以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好，告一段落。最后我们就知道，人生的困境不是只有一两样。以为这个苏念妇人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吗？他后面还会有，还会有问题。我们的人生也是解决了一个难题，还有另外一件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有许多的困境组合而成的。好，但是我们有这一位好让我们能够倚靠的神，我们都能够一个一个的难关去破除。我们说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好，孟子也说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对了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些忧患，好，但是呢我们因为忧患来了，才能同心合一，才能够同舟共济，才能够大家手牵手走这同一条路。好，那至于安乐呢，如果太过于舒适的生活，我们就因为容易沉沦，因为去享受惯了，你要叫我紧张起来，叫我奋斗起来，还有点不容易耶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困难，他的目的不是要使我们难受，他的目的是叫你要来倚靠他，要来倚靠他，给你更多的信心，给你更多的力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这故事讲完了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但愿我们在场的每一位，我们都是苏念的妇人，我们的人生一样经历许多神的救恩，他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无数的神迹，其实最大的神迹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舍了，钉在十字架，三日复活。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。虽然这个故事我们常常听，但是你要经历就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在困难当中才能知道这位神，他承受世上一切的痛苦，给我们最宝贵的恩典。那么我们能回报主耶稣的是什么呢？他就耶稣说，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信我的虽然死了，仍然可以活着，可以复活。复活是耶稣基督的大能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 你如果把它接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有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复活在先，复活的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。什么叫属灵的生命？属灵的生命就是在刚刚我们在以赛亚书所讲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软弱变刚强，贫穷变富足。所以这个生命跟以前没有信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那只有我们自己经历过才知道。所以呢，叫我们每一个平常，因为也许所有的服事都有传道人在 cover， 我们都坐在那边享受人家的服事。现在呢，先有传道就要呼召很多人来服事，来服事神。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的，一个人不可能所有都 cover， 所以必须每一个人都。本来我们都是瘸子，像宣牧师上次讲的，什么都好，只有这个脚不能走路，不能起来动啊，不能来为神做事啊，脚不能动，手也不能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奉献身心为主而活。所以借用美国总统甘乃迪的一句话，他在就职典礼的一句话说，一个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应该不是要求教会为他做什么，而是要问我能为教会做什么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杜建新他是 Hineli， 我在这里。我相信如果我们心里有神的灵，加倍的灵感动我们，神呼召我们做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最后还要攻读的一段话，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，我听到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而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请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念这个，念两次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做结束。来，再一次，好，请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谢谢你在今天的信息中教导我们很多属灵的品格，最重要的是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愿我们常有你的同在，天天跟你亲密交通，就必得保护，必得平安，必得永远的生命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赞美一生万福之源，天下顺利都当颂乐，天上万军也赞主名，同心赞美福之生命。再一次，赞美一生万福之源，天下生灵都当颂言，天上万军也赞主名，同心赞美福之神灵，阿们。
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你的民，也是你草场的羊。是的，我们应当要来向主欢呼，向主歌唱。每一次来到你的殿中，主啊，我们要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就近你。是的，我们也要乐意来侍奉你。主，当今天早晨我们听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，也再次给我们一些的省思。主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当你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和呼召的时候，说谁可以为我们而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吗？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是的，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属于你的儿女，我们都预备好这样子的一个心智。当你要差遣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，已经要随你一同前往了。愿你施恩于我们，使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特别是当我们的教会在兴建、在建造教育大楼的过程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自己就要好好的来预备，等这个大楼建造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得上你的脚步，可以跟得上你所要成就的事工。是的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，放眼望去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要被打发出去收这样子的一个庄稼。感谢神，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交通与团契，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，我们今天聚会就进行到这边，我们可以默祷，彼此交通。